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使徒行传的这个时间，今天是第三讲，我们特别要来看使徒行传的分段。如果我们要明白整卷的书一共有28章，那么我们怎么把它分段呢？怎么样能叫我们对于使徒行传有个概念？我们如果仔细去读圣经，读使徒行传，我们知道这使徒行传的分段是非常自然的。我们已经说过，使徒行传是使徒们的行传。那么使徒们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上一次已经说得很清楚，原来呢，我们的神有一个禾场，那么时候到了就要收割了，那么所以呢，需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所以实在说来，这个使徒们不过是在神的禾场上收割庄稼的人。而且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差使徒们去，是收别人劳苦的。所以这里的别人就是四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怎样劳苦，怎样从马槽诞生，怎样后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然后怎样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完成了救恩。所以我们的主经过了惨难，那终于现在他的救恩完成了，所以现在一切都做好了。现在门徒们、使徒们，他们不过是做，不过去收，不过是去收割就可以了。一面是收割，一面也是享受。所以我们的主很明显地告诉他的门徒们，他们一面虽然劳苦是去收割，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说他们也是享受他们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很清楚。在这里庄稼的主对这些工人们叮咛，他现在要升到天上去了，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看过去是一片黄金的和田，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他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如果这是真实的话，那么谁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去呢？所以整个的世界都是禾场，整个的世界都是这些使徒们他们工作的范围，因为我们的主已经界定了他们的范围，界定了他们的工厂。他们的禾场呢，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他们是从中心达到圆周。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可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使徒们，他们就根据这个蓝图，根据这个计划，根据这个使命，现在他们要开始他们的工作了。那如果整个的使徒行传就是他们的工作所留下来的记录的话，那么很自然的，我们要问这个使徒行传怎么分的呢？那么前面12章是一段，后面呢16章是另外一段。那前面一段主要的对象，福音的对象是以色列迷失的羊，主要的对象，我不是说这里面有哥尼流等等，这当然，但是我说主要的对象是往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这个就好像12个使徒一样，12个使徒当初的的确确就是往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12个使徒呢特别明显，他们的脚踪特别明显在前面12章，但到了后面16章，你看见好像他们淡出了，他们还在，不过呢他们好像退到后面去了。你前面所看见的很显著的，好像他们仍就在，我们知道使徒行传15章开会的时候他们还在，所以这都是不错的。那么等到后面的16章，你看见是保罗在前面，巴拿巴他们在前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前面的12章的的确确就是那个12个使徒，这12个工人神 打发他们去收割那个庄稼。那么后面的十六章呢，保罗也好，其他人也好，就好像那七十个门徒七十个人一样，那七十个门徒他们是往外邦去的，所以保罗也是这样，他们也是往外邦去，所以我们看见很清楚的，很自然的就分作这两个大段。所以从十三章开始，很明显这个福音是往外邦去。我们知道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那么彼得这些人乃是受割礼之人的使徒。那么大家如果读前面十二章，你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到了十二章里面，到了使徒行传十二章有一句话，彼得不是被关在监牢里面然后释放了，然后呢就到了马可的家，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圣经说他就对他们就告诉他们主告诉他们说主怎样的领他出监，然后又说你们要把这个事情告诉雅各和众弟兄，然后下面圣经说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那读圣经都知道这节圣经很重要，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但这节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好像这个关乎这个彼得所要做的好像已经完成，主所托付他的那个使命他已经完成了，所以现在他仍旧继续工作，不过现在这个圣灵的焦点不是放在他身上。所以到了十三章以后，你会发现是在耶路撒冷谁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就是雅各，主耶稣的兄弟。那外邦人呢，很明显的就是保罗巴拿巴他们。所以我们如果特别分析使徒行传，讲到在同样都在神的合场里面，都是神的合场，但前面是十二个人在那里做，后面好像是七十个人在那里做，前面是往迷失的羊那里去，后面呢就往外邦去。那么前面是给我们看到的是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那后面十三章呢是给我们看见往地极去，往最远的地方去。那么最后保罗终于把福音送到罗马，因为罗马在当时的许多人心目中的眼中来看，到了罗马就已经到了地极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呢他就停留在罗马。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这个使徒行传可以说就是这些工人们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所留下来的记录，所以这就是使徒行传了。那么第一章呢就给我们看见一面是十二个人，所以圣经很郑重的保彼得他要站起来，然后呢最后他们就把马提亚就补进去了，那么现在仍旧是十二个使徒，他们十二个人都可以为他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这是十二个使徒他们特别，他们可以说是他们特别的使命，神托付给他们的，他们的确有他们特别的地位。那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呢乃是神所差遣的，所以圣经一再在那里讲说父所差遣的。那么使徒什么意思呢？使徒就是奉差遣的意思，被差遣的意思。所以难怪在希伯来书讲到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他是使徒，很明显说到他是使徒。所以父神他只打发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爱子，他就是父神的使徒。那么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需要有十二个为他做复活的见证人，所以他拣选了十二个人。所以这十二个使徒有他特别的地位，因为他们是主耶稣的使徒，是尤其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因为只有他们日夜和他们在一起，然后只有他们能够做见证说他，你们借着不法之人把生命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神却将他的痛苦，死的痛苦解释了，神却让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一开始福音那么有能力，因为这些人都是见证人，这些人都是目击的见证人，他们日夜和主耶稣在一起的，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他们在整个神的工作上是根基的工作，是开始的工作，没有他们是不可能的，没有可能他们根本福音不可能传出去的。所以难怪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最后的新耶路撒冷那个根基乃是十二使徒。所以我们要知道福音是从这里开始的，从这里开始的。那他们去当然是往犹太人中间，所以福音是先是犹太人，所以先是犹太人就是前面的使徒行传的十二章，那后面的十六章就是后世希利人。所以你看这个有它的次序在，有它的次序在哪里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使徒行传第十二、十三章，你看见结果谁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出去？是圣灵打发的，圣灵说差遣谁谁谁出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是圣灵的使徒，他们不是十二个使徒，但是是灵神打发他们出去。所以三而一的神都打发。那么我们的主父神差遣他独生的爱子，这是最大的使徒，宇宙中最大的使徒。那么他呢又差遣了十二个使徒做他见证人，所以这就是那十二个人的。那么这个特别是使徒行传前面的十二章。但是不止如此，不光主耶稣子神打发使徒出去，我们知道说灵神圣灵也打发使徒出去。所以后来圣经又称保罗跟巴拿巴是二位使徒，他们是使徒。那不止如此，如果大家注意你会发现说那个主耶稣的兄弟雅各也是使徒。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在加拉太保罗讲到说这个他到了耶路撒冷，使徒们除了雅各之外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可见雅各呢也是使徒里面的一个。但是很明显的雅各不是十二个使徒里面的。所以从这里我们能知道说这个使徒不光限定十二个人，十二个人有他特别的原因，因为只有他们看见过主耶稣复活，别人没有看见不能做见证。那么其他的呢，圣灵生了他们，圣灵可以用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也是使徒。所以可以说是圣灵打发他们设立他们的使徒。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前面是十二个人，后面呢好像是十二个人以外的，那应该就是七十个人，但是他们通通是主耶稣所打发出去的工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让我们觉得神所注意的是那个合场的工作，那么可以说是啊都是一样的。那么使徒行传第一章叫这些工人们，叫这些使徒们，他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因为如果他们不能没有穿上从上头来的能力，他们不可能完成神的使命，不可能。他们可以使命，他们可以做梦，达不到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能力啊，你们就必得做能力。结果是什么？结果能叫使命完成。所以这个能力乃是叫全世界福音化的能力。那这个能力没有一个人办得到的，今天人不可能靠着组织靠着各方面的力量动员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只有圣灵只有神自己能完成这个工作。所以现在他们要做一件事，他们要顺服神的旨意，他们要等候到了圣灵降临的日子。因为很明显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所以可见他们等候的那一天，一面是他们要受浸，第二呢圣灵是从上头，所以路加福音说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可见圣灵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且说要降在你们的身上。然后他们就像手受浸，像手像浸在水里面一样，现在浸在圣灵里面。那么这个经历他们要等到他们有了这个经历以后，现在他们就开动了，就启动了，现在他们的工作就开始了。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装备，怎么能办得到的呢？所以现在我们就看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就要看到底这个工作怎么启动的。到底今天全世界都在看这十二个人，好像是加利利海边，大部分是加利利海边打鱼的人，他们凭着什么，他们怎么可能能够 能够达到这件事情。当然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的主所完成的福音，他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要记得一切都已经做好，福音的本身就是大能。但是现在呢，需要有人去收割，需要有人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去，然后呢为着基督要赢得整个的世界。那么这个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使徒行传使徒们他们所接受的一个使命。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他们需要等在哪里呢？他们需要等在耶路撒冷。那么到了那一天，是五旬节那一天，就是圣灵降临的那一天，那么一面就是他们得着能力的时候。那不光得着能力，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开始他们的合唱了。我们再说那一天，一面是使徒们的确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但另外一方面呢，教会就在那一天诞生了。因为保罗说，不分是希利尼人、犹太人、化外人、自主的，都在圣灵里面受浸。所以我们知道，讲到受浸，圣灵受浸乃是下面保罗就说成为一个身体，本来是120个个人，现在呢变成基督身体的120个肢体。所以现在大家记得，不光是120个个人，如果120个个人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那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肩膀上，如光是福音化这个犹太全地，每一个人就需要挂3万个灵魂。但是不止如此，如果你把这120个人变成一个身体上120个肢体，那么等到身体在那运动的时候，那个果效就不一样了。这个果效不是1+1+1+120个就变成120个，不是，那个力量比120个大得多了。我们知道，一个弹琴的人，一个演奏的人，他的眼睛呢，大概一分钟要看，最少要看1200个、1200多个豆芽菜，就是那个乐谱要看。然后这个头脑一定要给他命令，然后呢，命令你的手指头在一分钟之内就要弹那么多，就要按那么多次。所以我们看，就是一个眼睛要看，你的手要看，这个都是肢体啊。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你要弹一个音乐的时候，你不能说是眼睛所看见的一分钟的果效，再加上手啊等等，你看这个是整个身体在那里活动，那个效果是惊人的。所以难怪爱因斯坦当他看见一个提琴手奏完提琴以后，他就上去致贺致意，他说，孩子，你的演奏又叫我再次证明宇宙中有神的存在。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一个身体的力量不是把几个肢体加在一起就等于一个身体，不是的。所以你看见这个乃是神的旨意，如果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需要使徒也需要教会。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看在第一章就埋下了伏笔，给我们看见说，在五旬节以前，圣灵还没有降临以前，那么他们是怎样预备的，他们怎样接受主耶稣升天以前的叮咛，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他们果然就等在那里，不光等在那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是120个人就在这个那个小楼里，他们就同心合一的横切祷告。那么这是第一章。到了第二章呢，圣经说五旬节到了，好像大家所期待的日子终于到了，五旬节到了。那么稀奇不稀奇？这个五旬节在圣经里面，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以后，他们每年要过3个节，这3个节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第一个是逾越节，那逾越节特点在哪里？逾越节就在那个礼拜，那么各地他们因为刚好大麦刚刚收成，所以他们就把初熟的果子最好的就献到耶路撒冷去，那么祭司们就把这个初熟的果子就献给神，最好的是先献给神的。然后你看，这就是逾越节所做的，所以这跟农事发生关系的。那么五旬节呢，又称作收割节，很清楚的。然后呢，这个祝棚节，另外一个祝棚节是收藏节，这跟农事都发生关系，这证明说他们到了迦南美地以后，你看这些节日呢和他们的农事和这个迦南美地的农耕发生关系的。 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合场。那么五旬街道什么意思呢？五旬街道的意思就是说收割街道了，那现在他们可以收割了，因为一切都已经完成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不光是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而且神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他就把这些你们所看见的就浇灌下来，那结果圣灵就降临了。所以圣灵降临了，就表示一切已经都做成了，现在门徒们只要收一收就可以了，就收一收，做收割的工作。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从第二章开始，你看这些农这些收割的人就在那里工作。我们刚才说过，前面十二章后面十六章都是收割，但是前面十二个人在那，主要好像十二个人重点焦点放在十二个人身上，后面就放在其他的人身上。所以一面是往由以色列全家去，另一面呢是往是弥斯利亚那里去，另一面就往外邦去。那一面呢，你看见前面十二章给我们看见是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那么后面的十六章呢就往地极去了。感谢神，你看见这个整个工作有一个蓝图。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呢，这里面非常非常的奇妙，圣灵一步一步的工作。比方说使徒行传十二个使徒最明显是前面五章，到了第六章呢，你看见使徒们就退到后面去了。退到后面并不表示他们懒惰，退到后面表示他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为着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些使徒们没有包办，这些使徒们没有取代，使徒们乃是成全他们。所以让我们记得，就使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合场上他有很重要，一面对外的传福音，一面对内的他要成全圣徒。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教师、牧师等等。为什么呢？为着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样才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圣灵琢磨得很仔细，非常非常的细的，这就给我们看到整个使徒行传是在这个架构底下。那么最后我想我还得稍微提起一点，就是那么到底这个合场是怎么回事，大概在整个蓝图里面大概这个合场是怎么样。所以你读的第二章啊很清楚，等到这个圣灵降下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说起各国的别国的话来。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犹太人呢从天下各国来，然后他们一听见响声就一同聚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120人都说起他们自己的乡谈，就是他们个人呢，他们小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因为他们生长在外国，从小他们讲别国的话，那么结果呢，这些话他们听见了，而且呢，能够讲说神的作为。所以稀奇的很，这些人呢，他们现在他们刚好聚集在一起，有一天他们要回到原地去的，所以圣灵呢，在这里就把种子就种下去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最后圣灵要做的工作，它的范围有多大呢？那么这个范围最少，这个最在第一世纪的蓝图，最其清楚的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所给我们看到。所以那里虽然讲到那些地名啊，在人来看很枯燥无味，是不是？你如果读第二章，我们好不好从第九节开始你就知道了。他说，我们波提亚人、亚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达米亚、犹太、加波多加等等等等，一直这样讲下去。然后呢，他们说，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那本来大家不要忘记，因着这个巴比伦的咒诅，神就混乱人的口音，大家记得吗？这就是现在你看见这些人非分不可，现在他们不同的话，不同的国，不同的民族。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们是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是从不同的国家来，而且他们说不同的话。所以我们的罪是叫我们分开的，但圣灵呢，虽然我们不同，但是现在圣灵能够做一个翻译的工作。当圣灵说话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听得懂，每一个人都听得懂他们自己相谈，所以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神的大作为。所以自从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以后， 那圣灵现在所做的工作刚好是和巴比伦的工作刚好是相反。巴比伦相工作就是大家都听不懂，你也听不懂，我也听不懂，所以我们大家就分了。你是广东人，我是福州人，所以我们大家就分了。现在我们要记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分裂的世界，就是一个混乱的世界。但是圣灵所做的不是。希利尼人、犹太人、化外人、自主的，你不同的背景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但是等到圣灵做工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工作的时候，他们都听懂了，他们都知道说神的大作为。所以等到福音无论送到哪里，你不管你讲什么话，中国人听懂了，日本人也懂了，他们讲不同的话，他们用不同的语言，但他们都听懂了，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所以你看，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能做这样的工作，稀奇的很。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圣灵有一个版图，有一个工作的版图的。圣灵是以这个来做目标的。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是给我们看一个远景，就是整本的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这些工人们最后要到哪里去传福音的。有人从罗马来，你看着最后保罗就把福音送到罗马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把这个地方这几个地名把它读一读的话，那你就发现说波地亚、马代以兰和米索波达米，这是东边。然后呢，加波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这是北边。然后呢，埃及还有呢这个吕比亚等等，这是西边。然后阿拉伯的是南边。东西南北，你看各国各方各族的人，全世界都是神的合唱。所以感谢神，不光我们看见是使徒行传，你看见工人在合场上在那里忙碌，而且圣灵已经把那个蓝图、那个版图已经为我们勾画好了。好，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谢谢大家。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等下